各位先进啊，各位学校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啊。刚刚那个方老师讲说要唱歌啊，我就在这等待着听美妙的音乐啊。我想，因为学生所组成的听众啊，唱起歌来一定很好听啊。就没想到是讲这个色彩的七个音阶啊，而且好像是要由我来唱哈、啊。不过呢，我今天是用讲的，不是用唱的啊。那各位呢是用看的，不是用听的啊。但是我希望这个东西也跟音乐一样啊，能够很美妙啊。那我们讲到色彩啊，跟音乐啊其实是有相当的关联性啊。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啊，它是非常主观的啊。就像音乐一样，有人听得好听，有人不见得好听，觉得好听。那颜色的话，有人喜欢这个颜色，有人不见得喜欢这个颜色啊。所以这个色彩在过去啊，它一直都很难被所谓的科学认定为科学啊。因为我刚刚有提到牛顿啊，从那个伽利略牛顿开始啊，他们就提倡所谓的实验科学啊，就是科学要能够实验。那实验的话，一定要能够去量测。所以换句话说啊，你量测你才有实验，你实验才会有科学啊。所以量测跟那个没有量测就没有科学啊。那量测呢，基本上你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你用个客观的仪器、客观的一个工具啊，去量测，量它的长度啊，量它的重量，量它的那个时间等等啊，这些是构成一些物理量。那色彩这个东西就很特别，因为色彩啊，在过去啊很难用量测的方法来量测，那只能用一个主观的去看到的方法啊。所以就像我们去听的很好听的声音啊，海浪的声音啊，树林里面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啊，这些声音怎么去把它量化呢？我们很难去量化啊。怎么去描述呢？我们只能用好听啊，或者说诗人能够用更多的词汇去描述。那同样的啊，对于色彩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困惑啊。所以我今天这个课程啊，我试图的做如下的事情啊。一个呢，我希望说把这个色彩啊，在我们主观上在看的时候啊，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个影响包括我们自己个人的主观，也包括环境对这个色彩的这个影响啊。那这是主观的。其次呢，我要想要试图把这个主观的东西啊，怎样用一个量测的方法，用一个量化的方法，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啊。把它做成一个所谓的 color science 啊，那当然这不是我做的啊，这很多以前的人来做，那我试图把他们做的东西来给大家做个说明啊。那第三个部分呢啊，就是说在这色彩里面啊，它就有些色彩坐标转换啊等等啊，一些色彩科学的事情啊。那接下来我就会讲说这个色彩啊，用在我们所看到的显示器的应用上啊，是怎么样去应用它啊。然后接着再讲一些现代色彩学的一些发展，这是我今天准备要涵盖的范围啊。那我准备的讲义啊非常多，因为我知道在座啊有很多是老师啊，可能准备将来有机会也许要开一些这方面的课程啊。那也有很多是学生啊。那色彩方面啊，就说在过去哈、啊，过去。学校里面好像没有哪一个科系是专门讲色彩，所以很多人都是毕业以后要用的时候呢，就开始去看书。那书通常的资料比较零星哈、啊，那有些比较偏重过往的啊 ，color science， 有些比较偏重所谓 color engineering 啊，有些是在譬如像说在数位相机啊，在这个 Photoshop 啊或者是在这种 print 啊，还有。LCD 等等这些地方会看到比较零星，所以我试图把我所知道的一些啊，尽量给它整合起来啊。那这个课程啊，我今天准备资料绝对讲不完啊，一定讲不完。那我尽量把前面比较重要，就是我刚刚讲那个色彩在主观上，在客观上啊，他们的一些描述啊，给大家做个说明。那可是我还是准备那么多材料，也就是说，希望对各位啊，将来如果想要进一步的去了解的话，能够有所帮助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啊，看这个 beautiful day 啊，有那个很漂亮的彩虹啊，红橙黄绿蓝靛紫，而且是两道啊，一道是泥，一道是红。然后呢，最下头呢是几行字啊？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个绿好像就比较没那么绿了哈。那所以呢，这个就跟我们这个 projector 的那个 color correction 有关了啊。所以它的 color 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我没有办法真正呈现出来我们所想象到的这几个颜色的啊，这几个颜色。那么同样的哈，这些啊，当然我们都还能够接受啊，它是一个彩虹哈，一个有七个颜色的彩虹。那么实际去量测的话呢，是否是真正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七个颜色啊，可能就有个问题哈。所以这就是色彩的一个问题，就是色彩如果透过不同的媒介以后呢，它常常的颜色就会被改变啊。那这也是我们要探讨的题目。所以我的大纲啊，我大纲刚大概讲了一下，这比较稍微细分的话，就是会讲一下，color 啊和眼睛之间关系，这就是主观的啊 ，human vision 是整个主观的，chromaticity 啊就是色度学啊，这就是把它。把它客观化、量化，然后一些色彩转换啊，一些色彩的应用，还有光的光源和它的量测啊，然后接着一个重点是 LCD 的 color 啊特性啊，然后我再讲一下呢 gamma mapping。gamma mapping 的意思就是说，当我有几种不同的介质啊，像我刚刚讲，我们 projector 啊有它自己的色域啊。那么我们的 printer 也会有它的色域啊，我们的 monitor 也会有它的色域，所以有时候我在 monitor 上看到的颜色啊，我用那个 printer 给它印出来的时候啊，那个颜色啊看起来会不一样。那这可以打个比方啊，当然不是那么准确的比方啊，小提琴有小提琴的音域啊，那个音域也叫做 gamma 啊，音域也叫 gamma， 色域也叫 gamma。 那吉他有吉他的那个音域啊，所以有些小提琴的曲子用吉他弹起来的话啊，那个味道可能就不太一样啊，虽然它的那个它的音阶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味道就不太一样，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在色彩学上啊，更糟糕的就是说它有个颜色的不一样啊，颜色就相当于音阶一样啊。那么小提琴跟吉他你要是调把那个音调得很好的话，它的音阶还是一样，但是那个printer 和那个 monitor 啊，那你同样是红色，你将印出来和那个呈现出来的红色啊，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要做一些修正。最后我讲那个 color management， 所以我今天的重点会在这个地方哈，然后这个地方讲，还有这个地方我也尽量的 cover， 那其他地方可能就跳得比较快。那么刚刚方老师有讲到啊，牛顿发现了那个光啊，一道的白光经过一个临近以后就变成彩色的啊，彩色的这个啊，变成一个彩色的一个平带啊。那这个平带呢它的波长啊，它的波长是从400个 nanometer 到700个 nanometer。 那这个白光也好，这些啊，它基本上是一个电磁波啊。那么电磁波的波长啊，我们可以从最长波的 AM 啊 radio， 就是调幅的收音机啊，调频的收音机啊，微波啊，红外啊等等啊，然后可见光是占其中的一小部分，然后呢还有紫外、X 光还有伽马 ray， 这么大的范围，它全部都是电磁波。所以呢，颜色是电磁波的一部分啊。那颜色是电磁波的一部分，那颜色就是电磁波啊。电磁波呢是没有颜色的 ，OK？ 电磁波没有颜色，所以在这一道可见光的范围啊，实际上你用东西去量啊，它是没有颜色的。那怎么会有颜色呢？因为它进到我们的人的眼睛，人的眼睛的机制看到它的颜色出来。啊，所以呢，这一段的波长，这一段的电磁波进到眼睛，因为跟眼睛的作用啊，所以才会产生颜色出来啊。那么当然， 边段的这个频宽啊，在整个电波来讲啊，是非常窄的一段啊。那这也就是我们人啊，对于我们的外界啊，能够感应到的一个很窄的一个波段啊。也就是这很窄的波段，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的环境啊。那在古代的人啊，求生的时候啊，也是利用这很窄的波段了解环境中间的危险啊。那当然有人就会问到说，那么如果说是算那个可见光啊，人的眼睛可以见到的光啊，或者可见的电磁波，如果变得比较宽的话，那我们人会不会生活得更安全啊？那我不知道啊。不过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的那个手机啊也是发一个电磁波的话啊，手机的电磁波大概是在这个范围啊。那么如果我们人的眼睛也可以看到的话，那当那个有人打手机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这边亮那边亮那边亮啊，那对我们的干扰也很大啊。所以也许我们还是把我们自己局限在这个可见光的范围，而且这可见光的范围又刚好是一个彩色的这个一个范围啊，这样可能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选择啊。啊，那颜色是怎么来的，怎么发生的啊？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光源啊，有个光源本身它有它的一个光谱啊。那么光源照到一个物体，然后这个物体会反射，这反射进到人的眼睛啊，然后这个眼睛呢再经过我们的大脑去做一个诠释以后，我们才会看到颜色。所以这个颜色啊，这四个东西的角色啊，缺一不可。你如果没有眼睛，你就看不到颜色；你有眼睛没有大脑，你没有办法诠释你看到的东西啊。那么啊，你如果没有光源的话，那光源是产生电磁波的来源啊，那你就没有电磁波来源。那么啊，你可以直接的去看到光源，假如是一个会看的金光蜡烛之类的啊。那么假如说你要看物体的话呢，物体本身呢，要不然它就是一个发光体，要不然它就是一个反光体，能够接受光照上去反射啊。这四个角色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人的眼睛啊，对于那个颜色啊，对于光啊，有几种，有三种主要的特性啊。这个特性呢，也就会影响到我们对于颜色啊，看到的颜色啊，跟它实际的情况啊，会有一些差异。一个叫做 chromatic adaptation 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visual system 啊，它会根据那个我们看东西的那个 surrounding 啊，就是说它周围的颜色啊，而影响到我们看到那样东西的颜色啊，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叫 light adaptation， 这可能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啊，就是说，像我们如果把这房间灯都关起来啊，那么这前面灯也关起来，隔一段时间啊，大家慢慢能够适应以后，大家还是可以看到楼梯啊，看到座位啊，甚至看到左右同学啊，左右的那个老师的那个面容啊。那么如果你从这个房间走出去啊，刚开始在外头的光线很亮，刚开始可能觉得很炫眼啊，但是隔了一段时间后你就可以适应啊，那这就叫 light adaptation。另外一个呢，我们叫做 color consistency。color consistency 是怎样的？就是说，当我们知道一件衣服是白色的啊，那么我们晓得啊，像这个钨丝灯啊，它是比较偏黄的啊，那像那个荧光灯是比较偏白的啊，偏蓝的，应该是这样的。那可是呢，我们在钨丝灯下看着这个白色的衣服，我们觉得它是白色，然后在那个刚讲荧光灯之下，我们看这衣服也是白色的啊，因为我们的脑筋知道它是白色的，所以我们在这两种光源之下看起来都是白色的。可是我实际用仪器去量呢，量起来两个颜色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好，那我再进一步讲啊，就像有人穿红的衣服，有人穿的绿的衣服啊，那有人穿白的衣服，而你在钨丝灯下看跟在荧光灯下看啊，你看起来红的还是红的，绿的还是绿的啊，你不会改变，因为你有一个白色做你的 reference 啊，所以你有那个 reference， 你就知道其他的那个颜色啊，它还是那个颜色，虽然实际上那个颜色由于光源的关系啊，刚讲的光源 那颜色本身啊，已经在它的光谱已经改变了，可是我们的眼睛看起来还是一样的啊。这是个叫做 color consistency。这边就有几个例子啊。那我想问大家一下哈，这张比较黑还是这张比较黑？啊，左边就还是一样啊，因为这左右不一样的，这边举个手啊，有很多人举手啊，他认为一样的举这边举个手啊，那个啊。先讲谜底哈，谜底是左右是一样的啊，这整个框框是一样的啊。可是当你看成是一样的，不表示你是正常的哦，哈哈不表示你是正常的啊，因为这就是我刚讲那个 surrounding 啊，周围的环境啊，会影响到我们对颜色的判断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是比较黑嘛啊，这张比较白，所以这样对比之下，我们会觉得这张比较深啊，这张会觉得会比较浅啊。所以那个两种答案都对啊，一种答案是你认为两个不太一样的话，你是相信你的眼睛啊，第二种你认为一样的话，你是用猜的，就是说这种问题一定是要从另外一个方向去逆向思考啊，这两种答案都对啊。但是呢，实际上如果你实际看到是不一样的话，这我觉得好像是比较正常的啊，因为这个实验是去给很多正常人去做的啊。那么这也是同样的情况啊，这三块紫色啊都是一样的紫色，但是在深色的啊灰色的跟白色之下啊，那这个看起来啊会比较深一点啊，这看起来会比较浅一点啊。所以这个我们人的眼睛啊就很奇怪，有时候一样的东西啊，你会看起来会不一样啊。那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啊。这两个红色一样不一样啊，这个问题啊，这两个绿色一样不一样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基本上啊，他们的背景都是像这个啊，都是在蓝黄啊，只是说它这是摆到这个黄色上面，这是摆到蓝色上面啊。从我的眼睛看起来啊，当然我假设我的眼睛是正常的啊，那我看起来这个红色是比较深红色，这好像是比较浅色啊，看起来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呢，这两个颜色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两个颜色啊，那这看起来好像是比较粉绿色啊，那这个好像是比较浅的粉绿色啊，我看起来是这样。所以同样的颜色啊，我们如果有背景的这个衬托的话，会使它颜色看起来不一样啊。所以为什么配色那么重要啊？你穿件很漂亮的衣服，然后你挂了一条围巾或者打一条领带啊，或者是用个项链啊，那个有的时候是相得益彰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搭配的不好啊，感觉就是那个鲜花牛粪的那种感觉啊。好，那再讲另外一种情况啊，就是 light adaptation 啊。那我这是用 simulation 的方法来做，所以那个感觉可能比较重要。就是说，我在一个比较像这一样，就是我在一个比较亮的那个情况之下看啊，我就会用那个相机拍下来，拍成是这个样子。我在比较暗的情况下看的话呢，那我用相机拍起来就看起来是这样子。可是实际上我们的眼睛啊，看起来都是在这两种情况，假如说你在一个房间里面，灯光比较亮或比较暗，我们人的眼睛看起来就是一个很鲜艳的那个水果颜色，啊，所以呢，这是另外一种情况啊，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看起来是一样的啊。那是另外一个情况啊，那个我们在那个比较偏黄的灯光之下，偏红的啊，对上一支灯，摆在这张水果跟那个荧光灯摆的这张水果，这两东西啊，你用相机拍起来看起来会不一样，可是我们的眼睛看起来都是一样啊。所以刚刚讲的是说， 就是环境对人人的眼睛的一些影响啊。那这里还有一个 tip 啊，还有一个那个啊技巧啊，就说你们看啊，这两个图啊，这里头的这些东西啊，跟这里都是一样，差别在这边有加框，这边没有加框啊。所以我们感觉上啊，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啊，都会觉得不太一样的话，这个颜色好像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像这个绿色跟这个绿色啊，这个的黄色和这个的黄色，看起来好像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就是说你东西加了框以后啊，都没有加框啊，那个对人眼视觉啊啊是有很大的影响啊，尤其对一些颜色，像这个地方啊，看起来颜色的对比啊就会比较清楚啊。这个地方由于它的那个 boundary 啊，界限没有那么明显啊，所以就比较没那么清楚。那所以那个波斯人啊，他织那个地毯啊，他就很小的这样子的 trick 啊，他这个布啊，这个织出来的地毯都是一样，可是呢，他给他加不同的颜色的框啊，就会让他的这个看起来的地毯都不一样啊。颜色也不一样啊，那个感觉也不一样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啊。这个是啊，这是刚刚讲到光线啊，对于那个光源啊，对于颜色的那个影响啊，就像我们在太阳底下，太阳的那个频谱啊是啊是这个地方是蓝色啊，是短波长，这样红色长波长，太阳的频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的东西啊，反射以后呢是一个颜色。那么在 tungsten light 的话，看起来 tungsten light 是比较偏红的啊。那么它反射以后看起来又是一个颜色。那 fluorescent 的 light 啊，就是那个荧光的，它是在有几个 peak 比较亮啊，所以它反射出来的光啊，那个颜色也不一样，所以这些看起来都不一样啊。那所以啊，我们在讲颜色啊，在基本上有几种啊。那我在进入这个之前啊，我为了强调我刚刚讲一些颜色的一些啊，那我这边有一些图啊，再给各位看一下啊。那个啊，现在就来再测试一下大家的眼睛啊。啊，这个女孩子啊，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有两个靠枕，后头有一些柜子。然后呢，她坐在这边啊，然后呢，她的靠枕啊换了一个绿色的靠枕，那么其他的还是一样的 ，OK。那这时啊，这同样的女孩子啊，然后把那个相机啊加上一个绿色的那个 filter 啊，绿颜色的 filter， 然后去这样照，所以我们看起来比较暗。那这个枕头你们看是什么颜色？黄色还是绿色？啊，认为是黄色的请举手。啊，认为是绿色的请举手。啊，这个我看起来，假如都没有这些比较啊，看起来啊，但啊，大概也是比较黄色吧，啊。可是如果我把这块拉过来啊，这块把它拉下来，我们这两个比较，啊，两个颜色是一样的 ，OK。所以啊，换句话说，我们的人的眼睛啊，在这个环境之下啊，我们因为有些 reference， 比如说我们知道这是白色的啊，等等，那我这个颜色跟这个 reference 比起来，我看起来还是黄色的啊。那这也是一个例子哈，那这个例子我就比较快的过去。你看他穿了一件黄色的衣服，然后呢，这整个影像啊，我用一个绿色的那个滤光片啊去拍，那么我会觉得还是一个黄色的啊。那这是第一个没有加上滤光片，可是我给了一件绿色的衣服拍啊。那实际上呢，这件刚刚的那绿色啊，跟我这个加上一个绿色的绿光跟那个绿色啊，是一样的啊。那这是没有加上绿光的，所以这两个颜色其实是不一样的啊。 就是就是说我们的人的眼睛啊，对那个颜色啊，它会自动就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啊，会自动做调节。那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啊，你看这个啊，这个人在打电脑啊，那这个电脑发出来的光啊，是啊，我们说是那种白色的啊，实际上是有点像啊荧光那种白色啊。那可是我这背景的这个灯啊是钨丝灯，所以我看到墙上啊桌面啊都是偏黄的，这是用那个相机给它拍起来。可是我们平常在操作电脑的时候啊，尤其各位同学如果在宿舍里面，很多代就是在宿舍里面操作电脑，然后打开一个那个啊开一个这钨丝灯啊，你看起来啊这桌面也是白的啊，这个键盘也是白的，这个也是白的，这个框框也是白的，你并不会感觉到颜色有差。哦，那我们人的眼睛还有一个特性啊，叫做 after image， 就是说当你注视一个东西，注视很久以后啊，那你突然不看的时候啊，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啊？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来做个实验啊。那这是请大家好好的注视它啊，这个各位把后面的那几个灯都关掉啊，麻烦一下，就留最后一排啊。那个号注视它一分钟啊，不过我们也许没那么长的时间啊，也许就半分钟啊。好，我们看这个。大家看到什么？有的地方看到鸟，还是有看到鸟，不过这个相反的，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人的眼睛啊，这跟视觉暂留不一样啊，这不是视觉暂留，我们一直在注视一个东西，注视一个东西啊，注视久了以后啊，那我们的眼睛啊会去调整到说啊红色的，我们就把那个offset 的那个基线啊就拉到红色的啊。那绿色就把 offset 的基线就拉到绿色的，可是当我们把它转换啊，譬如这样加白色的啊，那结果呢，你 offset 的是红色，那你看白色的话，原来红色的地方就会变成红色的褪色啊。等一下我会讲到褪这个另外一边的那个颜色啊，那需要一段时间才会 recover 啊。啊，我想大家看到的应该是这样子的东西啊。那我再那个面带周围一下哈，我们再来看一个片，像这张照片哈，这张照片这一边是虽然是偏蓝嘛哈，这边是偏黄，啊，现在也是一样，请大家注视中间这个黑点哈，也是一样，我们注视一分钟。这样子比较好看的啊，那个左右的那个它好像就比较少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after image 啊，所以好，那个灯可以打开了。所以那个颜色哈，颜色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哈。我们看颜色的时候，我们不光是看那个颜色的本身啊，我们还看它周围的环境啊。那我们还有脑筋里面怎么样去诠释它，还有就是说你看了以后，隔了一下子残留在眼睛里面的啊，然后你再回转以后，你那个残留的就形成另外一个影响。所以人眼来看颜色啊，是一个非常复杂。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不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啊，那想要把心理学的问题啊拿到物理学上来的话，是有它的困难啊。这也是相当多的人啊，在进入色彩这个领域的时候啊，一直不能够完全的吸收啊，完全的融会贯通啊，也就在于说 我们物理都是讲比较绝对的事情啊，比较用量测啊，然后客观的啊去描述，而用这种方式，你去看刚刚的那些图啊，就会在不同情况看起来，怎么都同样的东西看起来都不一样啊，或不一样的东西看起来都不一样啊，的看起来不一样的。那么好，那我要去再跳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说，牛顿看到颜色啊，有七个颜色啊，那么这七个颜色就构成我们的大千世界。那我们大千世界也不只是七个颜色啊，那个非常非常多的颜色。那么在过去有人就在想说，有没有那个基本颜色啊？就像在19世纪之前啊，18世纪、19世纪啊，那时候很多人都在追求所谓的基本的。就说基本的元素啊，就像是化学就在找基本元素啊，物理呢就在找粒子啊，分子是最小的，那分子之下是不是还有最小的啊？那数学呢在找那个 prime number， 就是也是基本的数字，这些数字就是说只有被一，还被其他的被他自己除，其他都不能除。那一些其他的数字呢，都是由这些基本的这些数字啊相乘所获得啊，所以这是 prime number。那颜色的话，人家也在找说有没有基本的颜色，所以就出来了三原色的这个说法。这三原色呢，就是说我们的颜色啊是由三个颜色所构成。那这三个颜色啊，通常有两种啊分法，一种叫 additive color system， 就是说这颜色是可以相加的。那这是指说，你当你的颜色是用光线的方式投影上去的时候，那么我们基本的颜色呢是 RGB 啊。然后呢，当你这三个投影啊都投在同样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就会变成白色的啊。那么蓝色跟红色呢就会变成紫色。那红色跟绿色呢，这个绿啊比较没有那么，应该是比较更深一点啊。红色跟绿色是黄色啊，那绿色跟蓝色呢就变成一个青绿色。那所以呢，我们的颜色啊就可以把区分为三个颜色啊，这个是这个葡萄，然后这个葡萄，还有这个青椒。那我就可以啊用一个红色的 filter 得到一个影像。然后用个绿色的 filter 得到一个影像，用个蓝色的 filter 得到一个影像 ，OK， 这三个影像我就把它做成那个幻灯片啊，三张，然后这幻灯片我用灯光去照，然后让它三个重叠在一起，然后就会得到原来的这个颜色。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实验，是马克思威尔做的一个实验，他用这个实验来证明说颜色是由 RGB 三个颜色所构成的。所以呢，在那个之前就有人提出三原色的学说啊。那么在那之后呢，也就证明说，我们那么多的颜色，其实只要三个颜色就会构成。这也是说啊，我们现在在谈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跟影像有关的这些device 啊，它都是用三原色来做啊，像我们的 projector 三原色。我们的数位相机三原色啊，那我们的那个monitor 也是三原色。我们的 printer 比较不一样， printer 为了要让 printer 它的色域通常是很窄，所以通常为了让它色域变宽的话，所以通常会让它颜色会增加，会变四个颜色啊，六个颜色啊，会这样增加。那我们另外有一种叫做subtractive color system， 就是说相减的颜色啊。那这个相减的颜色呢，通常就是我们说就是cyan 就是青绿色啊 ，yellow 啊，黄色 ，magenta 就是那个洋红色或紫红色。然后这三个颜色呢混合起来啊，如果是同比例的混合，就会得到黑色。如果是cyan 跟那个 magenta 混合起来，得到蓝色。然后一个 yellow 呢得到绿色啊，那么 magenta 跟那个黄色是得到红色。那这个几个颜色是相减的，为什么说它是相减呢？是因为这些颜色当光透过它的时候 他反射的时候，他会把那个会把某一个波长的颜色啊吸收掉啊，其他的把它反射出来啊，所以会得到会得到这样子的颜色啊。那这个细节啊，我想大家这边自己可以看一下。那么用这种辅色要就是这种 subjective 通常是用在这样 painting 啊。我刚刚讲的那个editing 它的这种是只在投光的情况之下，那用这种香水的颜色通常是像像油漆啊，或者是油画啊，水彩画等等，这些你颜色是重叠起来的。那一个例子就是像 printer 啊，那么 printer 呢，它是把像这样子的一个图啊，那它先用这个闪亮能，它先把它做分色，分成三个颜色，再加上一个黑色啊。加黑色的原因，因为你如果把这三个颜色加在一起的话，它的黑的程度还不够黑啊。那么你加上黑色的话，就可以把颜色变得比较黑，而且用这个黑色来调节。从黑啊到灰到白啊，不同层次的那个灰色，那这颜色呢就分色以后呢就变成这个青绿色，然后呢变成这个洋红色，还有黄色啊，然后还有黑色，然后呢这个颜色印一次，这颜色印一次，印一次，印一次，四次印完以后就得到这颜色啊。所以我们讲了颜色哈，那这边就讲颜色的一些 terminology 啊。那我们通常呢会讲 brightness 啊 ，lightness。那这两个啊 ，lightness 是通常是针对于白色啊，那个 brightness 就是 how much light 就是有多少光，然后呢 ，lightness 呢是有多少光啊，针对那个白色来讲哈、你有多少的那个光的亮度啊。就是指那个你的颜色啊，你的纯度的那个颜色。那么achromatic 通常是指说没有颜色的哈、没有颜色就是黑白，从黑到白啊，灰。colorblind 啊，就是说你那个颜色有多 colorful， 假设红色啊，你从红色到那个白色之间啊，或者红色到灰色之间啊，中间的。那个中间的点啊，你如果越接近红色，表示它的颜色越饱和啊，那么这叫越 colorful。假如说越远离红色，越接近那个灰色的地方的话，表示它那个颜色啊就越不饱和啊，就变成暗红色。那 chroma 也是一样的意思啊，只是说它在视觉上它的那个 reference 的那点啊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我想这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saturation 也是一样，就是饱和的程度。所以我们一般讲颜色哈、我们通常是用它的亮度啊，然后用它的这个我们叫色度啊，然后再加上一个饱和度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描述出一个颜色出来。好，接着我们来讲人眼的视觉系统。我们人的眼睛啊，眼睛是这个样子啊，然后这个地方啊，这点是这点啊，那这个点是叫 fovea 就是黄斑区啊，那黄斑区啊就是我们人的那个眼睛的视觉神经有两种，一种叫做 cone， 一种叫做 rod。 cone 呢就是说像圆锥形的，这叫 cone， 那另外一个像柱形的叫做 rod 啊。那么控这个部分主要是看颜色，所以控呢有分三种啊，是看绿色、红色、蓝色。那那个 rod 呢主要是看黑白，而且是在很暗的光线之下看啊。那么我们的黄斑区啊，通常是控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我们通常啊，我们在看东西都是用黄斑区在看，所以我们人眼看东西啊，那个黄斑区只是一个很小的区域啊，假如说这个零度这边来看啊，大概左右是顶多只有五度啊，是总共十度的，这个是二十度啊，这里是二十度，所以只有十度的范围啊，集中了大部分的这些控啊。那么，所以我们人眼啊， 看东西啊，大概顶多左右五度，或者是那这样总共就十度啊，或者左右一度，这样两度的范围。就是我们的眼，那这个地方啊，那个控的密度最高，所以解析度也最高，颜色的辨认能力也最高。所以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啊，是利用这一小块，可是我们怎么能够看到这样一大片呢？因为我们的眼睛啊，是不停的在这边扫描啊，不停的在扫描，所以我们看到一大片。假设说各位把眼睛伸出去近距离的地方看的话，就是你这两边啊，两边的那个彩色啊，会这个没有那么丰富啊，你们可以试试看。但现在这个房间可能不是很适合哈。那 啊你近照来看的话就不会那么丰富。那么另外呢，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啊，这个空啊比较，因为它需要一个相当的亮度啊，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啊，我们主要是这些 rod 在工作啊，那 rod 在我们的左右两边，所以如果你们在天色暗到一个程度啊，或者你们在树林里面啊，基本上是看不到颜色的，但是你还是可以依稀的分辨出，假如说是树啊、树叶啊、树干啊，或者有些移动的物体啊，都可以看到，只是你看不到颜色啊，是黑白的。那么这些视神经啊，都从这个地方啊，从一束的啊这样送出去，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叫盲点啊。那盲点是眼睛，眼睛看的。那这是那个控跟 rod 啊，那 rod 是在眼皮上啊，在眼睛的视网膜上是这样的啊，控是这样，这比较大。那这是靠近那个。刚讲黄斑区啊，那这个地方应该就是空啊，空比较多的啊。那下边有文字说明，我想给大家看看就好。那我们人的眼睛啊，那个光线啊是从这边照进去啊，光线是从这边照进去。那这些蜡的跟那个空啊是在这个位置啊。那这是那个它的照片啊。就是这个空看起来是个圆锥形状，是这个形状。那么，蓝色所感应到的范围啊，是在这个范围。我们通常不叫蓝色啊，在生理学上，我们把它叫做 S to short wavelength， 因为它不是真正的蓝色啊。那就像这个我们画起来是绿色啊，可是我们叫 M， 然后这个画成红色，我们叫long wavelength， 是 medium wavelength。你看啊，这红色啊，其实它已经涵盖了绿色相当的那个相当的频谱啊。所以我们人眼啊，三种不同的控啊，感应到颜色的范围啊，是这个样子。那么我过去啊就很好奇，我就在想啊，这些控啊，它是不是本来就是有的是红的，有的是绿的，有的是蓝的啊，就像 filter 一样，所以这样光呢就会被 filter 进到那个。那个颜色才会进到那个空里面啊，会被感应到啊。我就去问别人哈、别人都不是这样啊，都是红色的啊。这个就是你解剖开来都是红色的，所以对于颜色的那个感应啊，是里面的一些化学的反应。那这个是指说那个空啊，像这些很小的是那个。这是 rod 啊，然后像这几个黑点呢是 L 跟 M 的控啊，这白点呢是 S 的控。那么这些控啊，在脑子里在眼睛里面的分布也不太一样啊。那个 L 就是 long wavelength 啊，是63度啊，这就讲63%，然后 M 是32%，S 是15%。所以换句话说啊，你人的眼睛啊，对那个蓝色啊是比较不敏感，因为那个蓝色的那个控的数量比较少，所以那个解析度也不高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啊，那个绿色和红色是比蓝色要好很多。啊，这是一些那个红绿蓝的那个分布啊。啊，然后我这边有些说明啊，就给大家做参考。那么它所分布的啊，我刚刚讲那个 rod 啊 ，rod 分布的范围呢， 他对颜色的敏感度啊是在这个范围，所以他的 peak 在这个位置啊。那么Cone 的那个 peak 啊是在这个位置，所以他的那个波长是比较长一点，是比较偏黄，然后这是比较偏蓝啊。那这边是有几，这边是 RGB 三个颜色啊，或者是叫 L， 或者是叫 L M 跟 S 啊。那它 Cone 的 peak 的那个位置啊，它 wavelength 是标在这里啊，然后那个 rod 的那个 peak 的位置标在这里。我们刚才讲到那个light adaptation 啊，就是你进到一个黑的房子啊，或者说总黑的房子啊，到亮的地方去啊。通常啊，我们人的眼睛啊，对于最亮的跟最暗的啊，这个认知有多大啊？我们最亮的可以看到说太阳光照到的时候，这差不多是十的五次方这个地方啊。那我们最暗可以看到哪里呢？我们最暗这个地方是那个 rod 的 threshold， 就说那个 rod 刚好就把它 turn on 它啊。那我们最暗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十的四次方啊。这个大概就是说那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啊，我们出去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外头的景色啊。所以这上下之间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十的九次方这么宽广的一个范围啊。所以九次方很高啊啊，像我们说那个好像说数位相机或扫描器啊，假如是一个 8bit 的 HD converter 啊，也就是说你扫描出来的那个亮度啊，你能够分成8个 bit 是1024阶，1024阶是十的三次方阶啊，灰阶。那我们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十的九次方，这是非常高的啊。但是我们眼睛没有办法同时看到这么宽广的范围，我们在同个时间只能看其中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部分，差不多是十的二次方啊，这是一次方啊，这是差不多三次方。所以我们一次带可以看到十的二次方这样子的灰阶，也就是说一百个灰阶这样子。然后呢，跟着我们所处的环境啊的亮度，那这个地方会上下的移动。那我们眼睛对颜色的辨认啊，非常灵敏啊。这个地方是指那个颜色波长，从那个从应该是400nm到650nm啊。那假设说我用500nm啊，然后我增加一点，变501nm啊，那我找人来看说能不能分辨啊。502nm，看能不能分辨。假如你能够分辨的话呢，那就表示说2nm我就可以分辨出来了啊，我就做个记录。那这个地方就是说，在1nm的时候就可以分辨出来，所以大概有几个颜色啊，1nm就可以分出来，2nm大概相当多的颜色，2nm的差距啊，我们的眼睛可以辨认出来啊。那3nm的话，大概大部分的颜色啊都可以辨认出来啊。那你看到这数字吗？这个测试啊，上这课蛮辛苦的啊，眼睛一直不停的来测试啊。刚刚是那个色盲的检验啊。那我们色盲有哪几种啊？我们正常的眼睛啊，从那个红橙黄绿蓝靛紫啊，这颜色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那红色盲是怎样啊？它的红色就这样看不到，那它看到的是亮度啊，也就是说不同颜色的不同程度的灰色啊。那绿色盲呢，就是绿色看不到，然后它看到的是亮度啊。红绿色盲呢，就是绿色和红色看不到啊。然后还有全色盲，就是全部都看不到啊。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红绿色盲的人啊，他也是可以看到黄色的啊。所以换句话说，红绿色盲的人，他要是过那个马路的时候啊，那他红灯看不到，绿灯看不到，他可以看到黄灯啊，他晓得那个黄灯亮的时候，下一个就是红灯，就不能走啊。 那这就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RGB 三个颜色啊，好像就有点抵触啊，因为黄色是红色和绿色构成的，所以如果是红色和绿色我们都看不到的话，黄色一定看不到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就跟那个三原色的这个说法啊，就不太一样了啊，就有抵触了。那这个表是把一些人的一些那个色盲啊，把它不同程度的色盲啊，把它列出来，不然就给各位做参考。所以根据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啊，有人就提出啊，就说三原色之外啊，它其实叫 opponent color vision model， 就是说对色的一个视觉的 model 啊。那它对色视觉 model 是怎样的？就是说我们的视觉的神经啊是红绿蓝，没错，红绿蓝。但是呢，进到脑子以后啊，绿色和红色加在一起，它会变成一个亮度的信号啊，在这边是一个亮度的信号。然后呢，绿色和红色相减啊，相减得到的这个东西啊，如果再跟那个蓝色得到的这个颜色再跟蓝啊，对不起啊，绿色和红色相减呢，它得到的就是红色减到绿色，就是红色和绿色两个是对色啊。假如说红色大绿色小，那相减的话呢，这个数值就会比较大啊。如果红色是正的话啊，那因为R减一嘛，如果绿色大红色小，得到的呢就是一个负数啊，一个负数啊，那就表示是绿色比较多。然后这两个相加出来啊，再跟那个蓝色相减的话呢，就会变成黄色和蓝色相减。换句话说，蓝色跟黄色是一个对色啊，黄色是由绿色和红色加在一起变黄色，然后它再跟蓝色相减啊。好，那如果说这个数值要是比较小的话，这负数的话就表示这颜色是蓝色。换句话说，经过这样的组合啊，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啊，是经过三个 channel 出去啊。一个 channel 呢是亮度的信号，亮度基本上就是红色和绿色，蓝色很少，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看到蓝色的那个空啊占的那个比例啊很小啊，含几个 percent 吧啊。那另外一个 channel 呢是黄色跟绿色这样子的对色啊，然后还有一个 channel 呢是红色跟红色，对不起啊，是黄色跟蓝色的对色，还有一个是红色和绿色的对色。所以就是说这个颜色啊，不是说三个颜色，而是说两个对色啊，一个是红跟绿，一个是蓝跟黄。所以红跟绿啊是这样子啊，蓝跟黄是这样子啊，另外一个是亮度。所以呢，它是这些东西经过这样转换了，就有三个圈了出去。那这个说法啊，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哈。一个呢是我刚刚讲说对于色盲的解释啊，可以用这样方式来解释。因为你红色绿色看不到，你还是一样可以看到黄色啊。那第二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在看颜色的时候，我们有说红色偏黄啊，或者是绿色偏黄，或者红色偏蓝，可是我们有说红色偏绿啊，或者是绿色偏红啊，没有这样子的颜色。所以显然这两个颜色是对色的。同样道理啊，我们黄色啊跟那个蓝色啊，黄色可以偏绿，可以偏红啊，黄色偏红就变成橙色啊，那偏绿的话就变成那个浅绿色啊。那可是没有黄色偏蓝，也没有蓝色偏黄这样子的颜色啊。所以呢，根据这样子啊，那么具有这样一个对色系统，那这对色系统呢，也就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 color space color system 啊，就是色度的坐标。它把这颜色弄成一个一圈啊。这个一圈呢就是在我们脑筋里面，然后呢这一圈呢从绿色开始啊，绿色，然后蓝色，然后到这边红色，然后到这边黄色，这样一圈。然后这个坐标呢就是那个亮度。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用这个方式来看颜色啊，就比较容易了啊。我们用这个方式来看颜色，像这车子啊，黄色车子，这黄色啊是可以是浅黄色、亚克啊，也可以是扎克啊，深黄色。那么这黄色呢，也可以是那个啊 ，red 啊，就是偏红的啊，啊也可以是就很黄的啊，或偏土黄的，啊也可以是偏绿的啊，不过不太可能是偏蓝的啊。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这问题好像是叫大家来自有几个黑点啊。很抱歉啊，一直给大家做测试。那我这个题啊，要讲到人眼的另外一个特性啊。我们刚讲人眼是颜色的特性，现在我要讲人眼啊，就那个空间频率啊 ，spatial 的 frequency， 空间 spatial 的那个感应的那个情况啊。所以这些啊，我想实际上没有黑点的哈。不过你们看到是正常的啊，表示眼睛正常。这个跟这个现象是同样一个原因啊。我们看这叫 Max Band 啊，这个从白到黑啊，像一个 Band 啊。那这里每一个 Band 都是 Uniform， 它颜色是 Uniform。可是我们人的眼睛看起来啊，我们去看，我们找这个来看啊，这个边缘的。左边啊，看起来好像比较偏黑一点，然后它的右边呢、啊，好像比较偏白一点，啊，那这个如果往下看的话，就是这个边缘啊，这边偏的比较黑，这边偏的比较黑啊，这边比较白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的眼睛啊，到了边缘的时候啊，会 enhance 那个边缘，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的人的眼睛啊，看东西的时候啊，它不是一个一个的那个 rod 来看啊，是这样的一个细胞哈、啊，然后这细胞的那个中间啊，会去那个叫做强化啊，然后它的边缘呢、啊，会去抑制啊，会去抑制，所以这样子呢，就形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图形，就是你进来的影像啊。你进到人的眼睛以后，这个不是在我刚刚讲那个视觉神经那个 rod 和孔，是在它后面，就是进到脑子的时候，后面那边有一个关卡啊，有个关节的地方，它在做这样的事情啊，它在处理影像的事情。那所以进来的影像呢，它的那个边缘啊，在对象就会被抑制啊，对象被强化。那这东西看起来啊。我们从那个影像处理来讲，它就是一个 high pass filter 啊，所以我们的人的眼睛这个 high pass filter 来看东西啊，那这样的话，也就是会看到我刚刚讲的那个现象啊。我们看这里啊，那因为人眼是个 high pass filter， 所以呢，这个中间这个地方把它强化了啊，像这个中间强化，它就把这个白色的边给它强化啊。那这个黑色的在这个地方呢，又给它强化，把黑色强化，所以它这个就把黑色啊就变成这样子啊，白色就变这样子。可是呢，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啊，它虽然是强化，可是你拿到旁边一点的话，它还是也是中间强化，旁边把它抑制啊，所以这些全部都把它平均掉 ，average out 啊，因为它有很多这样子一个细胞是。所以全部 average out 的，所以你这一片看起来都是白的，但是到了这一边的时候啊，你这边的强化过来一点点呢，是强化黑色的啊，啊到这边也是一样，这边是黑色的，那它也 average out， 所以你看起来啊，这边都是黑的，这边都是白的，所以这边缘这个地方就会有刚刚的那个现象。那用同样的道理来看这个啊，你在这两个像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被强化啊，四个相接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被强化的最多。那这个强化的这个地方啊，就会强化这个就会看到这个黑色出来啊。但是呢，因为它实际上不是一个黑色，所以然后我们的眼睛也会动，所以它其实是游移不定的啊，在这边游动 啊，流动不定，所以你会看到一些危险，可是出来然后又没有，出来又没有，就在这边跳动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啊，那我们人眼，我刚讲的这样子的一个 cell 它有多大？换句话说，我刚刚排的那个排的这些点啊，要排多密我才会看到那个点。这就跟我们人眼睛啊最佳的那个 spatial frequency 有关啊。那他们就有做个实验啊，就是说人眼最佳的 spatial frequency 啊是在这个位置上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啊，如果对比对比即使是很弱的话，你还是可以看出来它的分辨啊。如果用这个图来表示的话啊，这个是不同的频率啊，这不同的频率，这是低频高频，然后呢这是黑白对比最强啊，然后黑白对比慢慢减弱。我们可以看到啊，高频的时候啊，我们的人的眼睛啊分辨率很差啊，这我想大家都了解啊，高频的时候就频率很高的一些影像我们看不到，低频的时候啊，相对来讲啊，跟这张来讲啊，低频呢也不一定是最好，有个地方最好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位置好像是每一度好像是两个 cycle 的位置啊，这个加这项单位每一度加两个 cycle 的位置啊，那这就跟刚刚讲人眼睛的结构啊是有关的啊。换句话说，我们人的眼睛啊，在某一种空间频率，这个空间频率啊，我记得的一个数字好像是0.5度啊，还是0.1度这样的一个数字，大家可以看那个 data 啊。那在那个频率的时候啊，人眼的那个辨识率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如果要设计一个 LCD 的荧幕啊，那你可以设定说我观看的距离，那么我那些 pixel 的那个距离啊，那最好就把它转换成为人眼辨识率最佳的这个地方。好，刚刚讲的这是一些颜色的那个啊主观的啊，那我再讲一下那个我们怎么客观的去量度那个颜色，那就讲色度学哈、啊。那这边有一块啊，这边有一块蓝色，那个蓝色呢，我们如果用描述的话，我们有不同的描述方法啊，描述到最后啊，你还是不晓得那蓝色是有多蓝啊，假设说。各位的女朋友也好，太太也好啊，男朋友也好，说哎，你帮我买件蓝色的衣服啊，就是那天我们在什么搜狗看到的啊，那个浅蓝色的啊，很漂亮的啊，这样子啊，那讲了半天啊，因为我买回来啊还是不对啊，所以我们最好有个话来量，说你告诉我是几号蓝色的，我就拿着那个号码去，就不会错啊。那同样道理啊，这几个不同的蓝色，我想各位啊，让各位从最深蓝到最浅蓝排，大家都可以排出来，都没有问题啊。可是要描述说这个两个颜色之间的差有多大啊？就说这两个之间差跟这个和这个之间的差啊，跟这个和这之间差有多大，我们就很难，就是差别有多大，我们就很难跟它描述出来，我们知道有差别啊，很难描述出来。所以呢，在以前啊，就有人设计这个实验啊，然后也就是用这个实验啊来啊制定了设计的那个标准啊。这实验是这样子啊，它有个这个观看的一个地方啊，这一圈的那个视角是。人在这边看啊，这一圈的视角是2度啊，然后这2度呢，它中间用个隔板把它隔开来啊，隔板隔开来，然后这2度的周围呢是个黑色的，然后这隔板隔开来呢，这边用 RGB 三个颜色的灯光照上去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光谱啊，从最短波到最长波啊，一个个去变换。它这个实验叫做 color matching 啊，就是说假设那个颜色啊是由三个都组成，而且进到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眼睛刚好是 能够感应到三种颜色。换句话说啊，我任何一个光啊，任何一个单色光，我都可以用这三个我们眼睛这三个三个那个不同的那个控啊，不同的视觉细胞，来感应到不同的程度啊，来表达出来。那我现在呢，把这人的眼睛啊，在这个看，在这个视觉啊，搭配上用三个单色光啊，一个是蓝色，一个绿色，一个红色，它的波长的分别是这样。换句话说，这三个颜色不同的比例啊，能够配出一个颜色，跟一个单色光的颜色是一样的啊。这所谓的一样，是进到我们人的眼睛以后是一样。也就是说，我人眼刚刚讲三个控啊，看到这一块啊，这三个光照出来这一块的颜色，跟这单色光照得出来这是颜色，在人的眼睛里面看起来是一样。这叫 color matching 啊 experiment。然后呢，他把这个啊，比如说他从700开始啊，然后 RGB 三个不同的比例就给它点上去啊。好，那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他用波长600nanometer 这样子的一个单色光，就是他发现啊，这个红色啊，红色的波长在这，红色波长在这边，他要调到这么高啊，绿色要调到这么高，蓝色要调这么高，然后这三个的混合起来，在这上头照到的那个颜色，跟这单色光在人的眼睛看起来是一样，啊，这就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实验啊。那这个实验当初好像是找了14个人来做啊，但是后来一直沿用他这个实验的结果。那我曾经就听我实验室的一些同事啊说，你们要不要找几个人来做实验看看啊？这结果是不一样，因为当初的那个这波赛事好像蛮小的啊，好像没有很多人，就他们做出来好像是一样的啊，跟着眼睛是差不多。根据这样子啊，那么换句话说，每一个单色光啊，可以用三个颜色的光，三个单色光 RGB 三个颜色来代表。好，那可能这三个呢是不同的组合啊，所以譬如说，就像我刚刚讲，假如说600是这三个颜色的组合，那么假如说590啊是这三个颜色组合啊，譬如说到这边啊是啊，譬如说550，那是这三个颜色组合啊。就换句话说，每一个颜色都可以用三个颜色来代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三个颜色，而且这三个颜色是量化的啊，所以这三个颜色就好像是三个坐标一样，还是外界的坐标一样啊。那这三个坐标就可以代表颜色。那这里啊，大家如果稍微留意一下的话啊，也会看到说这边怎么会有负的啊，就是说当我在调这个颜色的时候啊，我就是调这个亮度啊，我就是调它很亮嘛，啊，或者一直调到零嘛，啊，那调到零就这边就变零。可是怎么去调那个负的啊？红色负的红色是什么颜色？啊，没有办法调，对不对？那实际上呢，它是在做某些颜色，比如说像各样的颜色，各样怎么调啊，都调不出这颜色。可是它如果把这个红色搬到这个地方来，红色加上这个单色光，就等于绿色。啊，加上蓝色的那个颜色，所以红色呢搬到这边来，红色的亮度啊，就是变成负数啊，然后呢，这边绿色和蓝色就是一个数值啊，这就造成负值。那刚刚要搬过来啊，是有个法则啊，就是说，假设我们人的眼睛啊，我们人眼睛看两个颜色啊。F1 和 F2 是相同的啊，这两个颜色相同，最后看 F3 和 F4 是相同的啊。那么当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你给它乘上一个数字啊，这个颜色乘上一个数字它结果还是相同的啊。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不是只是一个算术上的相乘，这是说啊，这个颜色进到我们脑子里面啊，在我们脑子里面形成 RGB 三个的分量啊，然后呢，我现在有个颜色啊，这两个颜色相同，可是它 它两个光谱可能并不相同，就是说进到脑筋里面以后啊，看起来是一样的。那你把现在左边这个颜色给它加强啊，亮度加强，右边这些给它加强啊，那这两个东西进到脑筋以后啊，你看起来是一样的啊，所以它的意思是这样。那右边这个成 B 也是一样的意思啊，那这是那个比例法则，另外一个加法法则啊。这个颜色加上这个颜色啊，假如说这两个颜色是用投影的光啊这样去照，那这四个颜色光谱都不一样啊，只是说 F1 跟 F2 进到我们的眼睛是一样啊， F3 跟 F4 进到眼睛是一样，那你这两个光加起来跟这两个光加起来啊，它得到的结果是你眼睛看起来也是一样的，这些都是可以做实验的。那减法也是一样啊，你把这个光谱啊，把它减掉这个光谱啊，那减就是把它移到另外一边去嘛。那减法的法则也适合适用啊，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刚刚讲说那个叫做 color matching 的那个实验，我如果把一个灯光啊移到另外一边来的话啊，实际上这是可以接受的啊，在我们的人眼世界来讲是可以接受的。这就说明刚刚的那个复数的那个地方啊，是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那我刚刚讲任何一个颜色啊，我都可以用这个 RGB 三个的数值来代表啊，所以呢我就可以去做个坐标啊，任何一个颜色我就可以做出一个 RGB 三度空间坐标。但是三度空间啊，我们的人的就是说我们比较不容易看嘛，不容易看三度坐标，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它做成两度坐标、二度坐标啊。二度坐标怎么做啊？刚讲那个 RGB 啊，每一个 RGB 都有一个数，每一个颜色啊，每一个颜色都有一个 RGB 的数值啊。然后呢，我把这 RGB 加起来，我 R 除以它啊，这是等于一个 normalize， 我就得到一个 R 啊，没有上头那一横啊。然后我这 G 呢除以它啊，得到一个 G。B 除以它也得到一个 B 啊，可是呢，这个 B 啊，实际上就是一减掉 R 减掉 G 啊，所以 B 是一个相依的一个函数啊，所以呢，我任何一个颜色啊，我就可以用 R 和 G 两个数字来代表。那我这样可以做个坐标哈、啊，这横坐标是 R， 纵坐标是 G， 现在我就把刚刚。我就把刚刚这里的光谱上每一个颜色啊，每一个三色光，它都有 RGB 三个值，然后 RGB 呢，我就可以取出它的 R 和 G 啊，然后呢，把它点一点啊，所以我从那个波长700啊、600啊、600啊、590、580，一直点，它降到一圈，这一圈呢，就是那个三色光所构成的一圈。就是说单色光是构成这个马蹄形的这一圈，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把它接起来啊。那这个图在使用上啊有个缺点啊，最主要就是说因为它有负值啊，你看这边 R 这第二象限都是负值，也就是刚刚那个地方的那个负值啊，在使用上是不是很好用啊，所以呢早期研究的色彩学的人啊，必须做个坐标转换，把这个马蹄形啊全部放在第一象限里面。那就构成了这样子了啊。那它放在第一象限呢，就得到一个小写的 x、小写的 y 啊，还有一个小写的 z。那这小写的 x 啊，横坐标，小写的 y 呢是纵坐标。然后那个单色光的颜色啊，就全部就在这个马蹄形的外头。那所有我们人眼睛看到的颜色啊，都是在这个马蹄形的里面啊。那中间这块呢，刚好是 RGB 啊，都相等，所以这块是白色的啊。这 RGB 同样的量去投射上去的话是白色，所以白色刚好是这一块。那这个范围之外啊。这颜色是我们人眼睛看不到的啊， 所以这个地方就构成了一个就像声音的隐喻一样啊，这就构成我们人眼睛的能够看到的颜色范围。那从刚刚这个图啊转换到这个图啊，它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公式啊。那么之后啊还有人做个实验啊，我刚刚讲那个实验中间那一圈是只有两度啊，两度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人眼的那个痛啊，最集中的地方是在那个最中间的地方啊，所以它就用一度的范围啊，用那个地方来看。那么后来的人呢，在1960年啊，刚前面的实验是1931年，1960年的人做了实验啊，他是用十度的范围啊来验证啊，那得到这个得到这个虚线啊。那这两个马蹄形的图啊看起来是差不多的啊，这是当时做实验两个圈圈不太一样。但这边有一点啊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啊，就是说当时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啊，他就是只看中间那一圈啊，然后旁边呢都是黑色的啊，而且是把它遮起来，所以它并没有我前面所讲到那个人眼啊那个颜色啊对环境，就是说环境对颜色的影响进到人眼以后会是怎样，它把这些因素都排除掉啊。可是我们平常在看颜色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上啊并不会只是这样体现啊，周围的环境都会影响到。这也就是说当颜色一直发展到近代的时候啊，那么就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啊，叫做 color appearance 啊，就是说我们在量度出来的颜色啊，那跟人眼睛看啊是有差别的啊，就是因为人眼有周围环境的影响，所以有些人研究人员呢就试图把周围环境的影响啊能够去修正我们所看到的颜色。换句话说，你照了一张照片啊，假如说你一个时装模特穿了一件某种颜色的衣服，然后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你看起来我这样讲好了，你一个时装模特，你在工厂里面的时候你看他穿的衣服跟在舞台上穿的同样的衣服啊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啊，因为那个背景是不一样，所以他们就试图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修正，那就叫 color appearance啊。我在这讲义里面没有啊，也没有时间谈不到那么深入。所以这个地方把刚刚讲的做稍微做个总结啊，就是说我们的人眼啊，它的反应是这样子啊，可是我们经过了一个修正，把那个反应变成这样的一个反应，把这负数的变成正数啊。那么经过这样修正以后啊，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色度图啊，就是把我们看到的颜色用这种方法把它标示上去。可是这跟我们人的眼睛啊，实际上啊，我们的那个绿色、红色和蓝色的那个分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那个颜色啊，再怎么量度啊，你都没有办法真正跟人的眼睛是一样，这就是困难的所在。那这边讲一些色度空间色调转换了，我想我这边就跳过去好了哈。好，我只讲最前面的一个观念。从刚看那个马蹄形的图啊，那马蹄形图我们会发现，绿色占了大部分，红色跟蓝色占小部分啊。那如果我们在这上头啊，假如说看到绿色两个点之间的距离是跟红色啊，假如说有两个红色之间的距离啊是相等的话，可是你人眼实际去看啊，这两个的差别啊其实不太一样的啊。这就是说原来这个 CIE 的1931这个图形啊，它在这个绿色的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实验是这样子啊，它在这上头找一个点，然后呢颜色往一个方向一直去增加到一个程度，我人眼看到 difference 的时候就叫停啊，然后再往一个方向增加，往一个方向增加， 然后这样圈起来，那这圈圈里面啊，人眼看起来颜色是一样的，没有分辨啊，啊没有差别。可是呢，在那个圈圈以外，人眼看起来是有差别的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啊，蓝色的圈圈很小，绿色的圈圈很大。所以你在数学上啊，如果看到这两个距离是相等啊，可实际上眼睛看起来那颜色差异是很大的哈、啊。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转换，把这 CIE 的图做成这个样子啊。我想这大家在常常会看到。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今天就到这啊。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啊，就是我一定讲不完啊，所以我也的确讲不完。那我再想用很快的时间把 LCD 的一些颜色的特性啊讲一下啊。那我想啊，大家这几天都会有机会上课啊，要知道这个颜色啊，要知道这个 LCD 啊，从光源啊，一直到最后颜色出来啊，这中间经过很多层啊，所以每一层的颜色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好的那个颜色修正啊，那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每一层对颜色的影响啊。那除此之外呢，大家常常会看到一个叫 NTSC 的一个 number 啊 ，NTSC 是一个标准的那个CRT 的 TV 啊，它标准颜色是三个点在这里。那我们做一个 LCD 的Display 啊，我们也可以把它 RGB 三个颜色找出来。那这三个颜色围出来的这个位置是它所能够呈现出来的颜色啊。那这个跟如果跟那个 NTSC 的那个面积相比的话啊，它的那个百分比就是我们常听到 NTSC 的那个 gamma factor 啊，所以这个的面积除以 NTSC 的面积，如果你得到70%。那就表示你的那 gamma factor 是70，假设你得到100%的话，表示你那颜色的色域啊，跟那个四芽体的色域是一样啊。那另外一个特性啊，就是说 LCD 啊 ，LCD 我如果啊，它每一个点都是 RGB 构成的啊，如果我的RGB 全部都把它放到255，那它就是最亮的白色啊，255加是。点一点哈，我去量它的 R， 量它的 P， 量它的 D， 然后呢，我就把这三个数逐渐减少，逐渐减少。我们会发现啊，它的颜色啊，绿色跟红色啊，会慢慢往蓝色的地方去偏移。当你光线越暗的时候啊，你的 LCD 的颜色是偏蓝色。那这个就是不同的那个亮度哈、啊，量出来的。这边有讲 gamma correction 啊，我那里面有很详细的描述。另外啊，那个 RGB 三个颜色啊，它就说你给它同样的 input 啊，它呈现出来的亮度也是不太一样啊，也是不太一样。所以这三个要想办法把它，你要做 correction， 你要想办法让它吻合。所以那个driver 啊，我们 LCD 的那个叫驱动的电路啊，通常需要做这些颜色的修正。啊，我的资料太多了，抱歉没有把全部讲完，但是我试图把所有我知道的东西全部放在这里头，啊，然后让大家参考。另外，我资料的来源啊。很大的部分啊，都是从网络上来，所以你们只要把那个关键字找到的话啊，你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有用的information 啊，包括很多图在内。那主办单位也曾经希望我能够有一份电视档啊，那我也试着尽量把这个图啊全部弄到里面啊，然后转换成为一个PDF 档。可是那个我做了几次啊，档都太大，没有办法传过来啊，就是因为有彩色有图像的关系啊，所以会造成这样子的因素啊。所以我后来就是主要把一份文字跟大纲啊尽量保留在这上面啊，还部分的色彩啊，那都保留在上面。那么另外 我这个讲义的最后一个部分啊，我有列出来一些参考书哈，有一些参考书我也曾经来当教科书来用，像第一本我就来做作文啊，当教科书用过哈，是我觉得这些给各位做个参考。那么抱歉啊，那个没有办法全部讲完哈。但是我想我前面讲的那部分我比较不太容易说从书本上啊看就能够理解到哈。那我现在还有时间，等一下还有中间还有休息时间，所以我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啊可以到我这边来，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好，谢谢各位。
三博士那么多才多事，外国人就非常多哈。我想就大概离三点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开放一些问题，然后在座的先进还有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要问。色彩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蛮新的东西，以前就像以前人家常讲说，照相好像没有什么学问哦。那现在从由第一个产业看出来，这个色彩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的调色过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三博士你好，就是我现在跟黄老师在做实验了，然后就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要在那个影像中啊取出深色，那因为我的肤色会因为光源的不同，然后会有比较深，然后较亮，那我应该要做 RGB 怎么样运算，可以比较准确的抓出有就是因为光源不同而产生的肤色的差别。
先回答你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通常跟那个色彩有关的实验，我们通常都会用标准光源啊。标准光源通常是 D65 啊，就是 D65 它是模拟那个阳光啊，然后你在那个这次下来做，所以你所有的校正啊什么都用那个去做，这样的话你不会说光源不一样颜色会不一样啊。那另外讲到肤色啊，我这边很多没有讲啊，像那个色彩校正啊，色彩校正通常是色块啊，至少有十几二十个色块啊，然后每个色块取它的 RGB， 然后你尽量让它能够，假设你是为相机拍的，然后在这个LCD 上显示的话，那尽量让它 match 啊，通常是这样，但是你没有办法每一块都完全 match 啊，所以通常会做到最佳的状况啊。可是有时候在很多同仁啊或者是同学做啊，好像很繁琐啊，一直没有办法得到最好的结果啊，所以那个色彩的校正啊，把颜色校正完以后，通常就是用肤色来做校正。因为我们在拍照啊，或者是在看那个看这个显示器啊，我们如果看照片的话，其实我们最在意的是肤色。所以你肤色要是做得好的话，那么其他颜色的差，一般人比较不会那么注意到。那肤色的校正就是用标准光源来做。
我们在 Mario 看到是 RGB 嘛，它是那个 mask 要进去的，那我们把它喷出来就变成又用染料去把它混在一起，这两个系统在转换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两个系统转换是很大的问题啊，所以通常那个monitor 上是加州我有一个色块哈，那它是 RGB， 然后你要 print 的话哈，那第一个呢，它我们 print 的话是在 yellow 门键档嘛哈，所以是先这样转换过去，那么转换过去之后，它就在 yellow 门键档印出来啊，不过通常不是那么简单啊，因为printer 它本身啊，它的颜色啊，跟那个LCD 的颜色啊，你要去做那个 gamma mapping 啊，所以呢，通常会去做个校正， 也就是说，我用这 printer 给它印出来以后，我再用扫描器扫进去，然后我再看看它的 RGB 是多少，跟原来的 RGB 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话，我就要校正到说很接近，然后再把它印出来，再扫描进去。那经过这样校正，才会得到一组校正的参数。这校正参数把你 display 上的影像跟那个printer 上的那个颜色啊，这两个颜色会比较接近啊。不过这个工作啊，现在大部分都是在 color management 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上把它处理掉。color management 呢是附在这个附在这个推荐设置里面，所以它经常就是处理掉。那 color management 呢有两种，一种是叫 ICC profile， 这种叫 sRGB 啊。那刚好我的讲义里面的最后那一节讲 color management 的就讲这部分，就给大家做参考。
等一下，我想求一下，就是在投影片这边，在光影量测这边有 measuring angle 还有积分球，还有色彩量测仪器这边，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它的用法？
时间关系啊，我很快介绍哈。比较快的方法。你知道第几张图片吗？这一张讲到一些那个 color temperature， 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这种名词哈，它的说明在这里。那我们通常标准光源用 D65 啊 ，D65 的话，它的那个 profile 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是一个理论词啊。那我们通常做出来的光源啊，不会完全跟这个一样啊，就尽量的接近啊，所以那这是一些常常的一些那个标准光源啊，我们讲。CIE 的 A 啊 C 啊 D65 灯点光源就是这样子。那一般来讲，我们都是用灯光箱，就是把你要测的东西啊，然后测进去放灯光箱里面。然后这个灯光箱啊，如果是那个买来的灯光箱啊，是那种仪器设备的话，它那里面会有几种光源啊，所以你去调开关，它就会有不同的光源。就像刚刚假设你有一个色块。你可以调它在不同的光源，然后你拍起来看，你用数位相机拍也好，用仪器量也好，可以看它是这个 RGB 的值是怎样啊。那这个是指我们一般在量东西时候的那个 angle， 我们尽量不要看到直接的那个反射啊，就是对要稍微测一个角度。那这个积分球啊，积分球是这样的，积分球就是说。光这样子啊，然后在这里面很均匀的这样子就是说在经过多次的反射，然后从这个地方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光源啊，很均匀的光源。所以通常譬如说我们要做譬如说像那个 sensor 啊，像那个摄像机里面的 sensor， 我要有均匀的光打上去，我拿个灯光这样照是这样照是不够均匀啊，所以会用这种积分球的方法。那这个色彩量测的仪器啊，它通常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把这个进来的光啊经过一个分光器嘛，然后呢它就像刚才最前面讲的那个明星一样，它就按照频谱啊换成黄绿蓝靛紫啊，其实它解析度更高了啊，不只是这个颜色，按照这样的频谱啊，它这个颜色啊就把它分散出来了啊， 这里是得到这个，然后这个东西啊，你给它乘上，乘上那个CIE 那个标准里面的那个就是叫 RTD 啊，叫 XYZ 啊，乘上它的 Z 啊，就得到一个 Z 值啊，然后乘上它的 Y 就得到一个 lower case 就小写的 Y 值，然后乘上它一个 XX 是这个样子，就得到一个 X 值，就这样进来的那个光啊，你就可以经过这样仪器就得到 XYZ 的值啊，然后你 XYZ 你就在这仪器里头你。它可以去用数学方法去转换变成 RGB 啊，然后也可以变成 LAB， 也可以变成 LUV， 前面讲 color space 转换的时候啊，就有介绍这些东西。